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0月9号，公元2007年11月1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主持日本伊势论坛宗教和谐对话会；尼瓦藏人烛光游行要求中共释放坑区藏人；澳洲藏人在人权圣火抵达墨尔本之际呼吁民众关注西藏；西藏香格里拉发生雪灾导致上百名游客受困；全球变暖导致西藏高原频发各类气象灾害。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日本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18号上午在日本伊势市参拜伊势神宫，并主持了伊势国际宗教论坛就宗教和谐为主题举行的对话会。达赖喇嘛在日本伊势还受到议会议员的欢迎与接待。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今天向本台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昨天18号参拜了日本西部三重县的伊势神宫，这是日本最著名最古老的神道教寺庙之一。达赖喇嘛在伊势神宫大祭司的陪同下向神宫所供奉的天照大神鞠躬，并根据日本传统用神宫内的河水净身。达赖喇嘛表示，他多年来访问世界各国都会努力到当地的宗教圣地进行参拜，这次参拜伊势神宫是他致力于在全球实现宗教和谐的一部分。之后达赖喇嘛接见了宗教团体的部分代表和媒体记者。昨天下午达赖喇嘛还主持了伊势国际宗教论坛大会宗教和谐对话会，日本各教派的共计800多名学者、僧众和教士等出席了会议，各自代表分别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在会上强调了促进全球宗教和谐的重要性。达赖喇嘛说，各教派虽然各自哲学理论不同，不过促进和平与团结，提倡慈悲、爱心、容忍和宽厚以及利益他人的理念是一致的，所以基本教义和动机是相同的。达赖喇嘛与上周六17号在伊势市的西藏夏密院寺接见了当地藏人，并在前往黄学馆大学，在车站受到日本支援西藏国会议员联盟前会长、现最高顾问牧野圣修与三重县议会议长严明等人士的热情迎接。当天下午3点半抵达伊势内的黄学馆大学，召开了首场记者会，并参加了伊势国际宗教论坛大会的开幕仪式。黄学馆大学理事长及校长等人接见了达赖喇嘛，并出席了记者会与论坛的成立大会。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到访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参加伊势国际宗教论坛的成立大会，与日本宗教界对话交流，创造新的价值观，并期待今后伊势国际宗教论坛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达赖喇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第15世达赖喇嘛的选任方式除了维持西藏传统的转世仪轨之外，也可以从高僧之中选出，或者是在他有生之年将依他心目中的人选指名选定。达赖喇嘛强调，下一世达赖喇嘛不是在西藏境内寻觅人选，应该是在流亡地或者外国寻觅。按照仪程，达赖喇嘛今天19号离开伊势市前往横滨市访问，明天20号上午还将在位于横滨市港东日本唯一的国立大会议堂出席由全日本佛教会举办的神奈川佛教联合会成立40周年庆典仪式，并将以信心与和平为主题发表演说。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藏人烛光游行要求中共释放坑区藏人，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中国政府即将对西藏礼堂藏人荣杰阿扎进行正式宣判之际，尼泊尔流亡藏人日前在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大宝塔举行烛光游行活动，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荣杰阿扎和涉嫌荣杰阿扎个案遭捕的所有坑区藏人。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兴发来消息，移居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在当地西藏泗水六港 卫教协会组织下，于上周67号在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大宝塔手持荣加阿扎的相片和点燃的蜡烛，举行烛光游行活动，抗议中共加大打压藏区，任意逮捕和虐待藏人。尼泊尔地方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兼加德满都西藏多堆46港卫教协会主席拉巴坚赞在烛光游行集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西藏里汤藏人荣加阿扎于今年8月因高呼西藏独立等口号而被中国政府拘捕，中共当局即将对荣加阿扎进行宣判。同时涉嫌窒息抗议事件而随后遭捕的阿朱罗宝、更新、骆驼和阿朱嘎加木等人在看守所中由于受到各种残酷毒打和虐待，导致无法站立行走，目前身体状况已极度恶化。对此，举行这次烛光游行活动的目的是强烈抗议中国政府压制藏人的行为，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荣加阿扎和涉嫌此案遭捕的所有康须藏人。拉巴坚赞继续表示，境内藏人不顾中国政府的高压统治，以极大的勇气为西藏民族事业公开对中国政府进行抗议和反对，生活在西藏境外的藏人也更应该为西藏的民族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西藏里汤藏人荣加阿扎于今年8月1号在西藏东部康区里汤县举行年度赛马节开幕仪式上公开抗议中国政府，高呼西藏独立，要求让达拉喇嘛返回西藏而当场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他于上月29号被中共四川省甘孜中级人民法院指控涉嫌无相罪名，并计划在本周内进行正式宣判。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澳洲藏人在人权圣火抵达墨尔本之际呼吁民众关注西藏问题，下面请听国本家的详细报道。
由法轮功受迫害正向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于今年8月份开始在希腊天人后途经瑞典、英国、荷兰、德国、捷克等20多个欧洲国家，于上月27号抵达澳大利亚进行火炬接力。人权圣火经过澳洲纽森和昆生，于本月16号传递到澳大利亚卫生首府墨尔本城市，依据在澳大利亚的藏人出席圣火传递仪式，并呼吁澳洲民众关注西藏恶劣的人权状况。澳洲公民委员会主席佩德维斯莫先生和前奥运游泳选手、澳洲人权圣火传递大使兼贝克女士为首的澳洲联邦议院候选人、卫生市政厅议员、人权组织、律师、澳大利亚西藏协会以及苏丹和缅甸社团的代表等上千人共同参加了人权圣火欢迎仪式。澳大利亚西藏协会前任会长桑朱次生在仪式上详细介绍了流亡藏人的艰难处境和中共军警曾屠杀百万藏人的历史事实。桑朱次生表示，目前仍然有上千多名藏人在中共监牢中遭受着各种惨无人道的苦刑和折磨，因此他呼吁国际各人权组织和民众向中共施加压力，要求改善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与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至关重要的。澳大利亚维申茜议员、民主中国论坛联合主席维克多·坡登律师在仪式上表示，全球民众要利用人权圣火全球传递活动的珍贵机会，向中共发出明确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人权圣火向世人表达的信息是，奥运会与反人类罪行是不能同时进行的。澳洲公民委员会主席佩德维斯莫呼吁全球爱好和平的人民能够尽早认识和了解中共践踏人权的恶劣行径，共同维护和关注在中国受迫害人民的现状。澳洲人权圣火传递大使兼贝克女士在仪式上表示，北京政府曾经向国际奥委会承诺在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改善人权，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人权记录更加糟糕。贝克女士强调，中共政权不仅迫害中国人，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少数民族，而且将这种迫害行径延伸到苏丹和缅甸等国家，因此他要求国际奥委会允许让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举办2008年奥运会。据了解，人权圣火从本月17号开始在维申60多个城镇中进行为期2周的传递后，将继续传递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城市。
请继续收听新闻。 位于西藏康区的香格里拉旅游区近日遭到雪灾，导致至少有100多名游客受困。根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说，西藏康区德庆县的几个景区至少有100多名游客因交通中断被困。德庆县旅游局局长阿登表示，除县城和飞来寺景区有80多名游客被困以外，上周六17号在梅里雪山雨崩村、明永冰川、西荡村等景区又发现数十名游客，这些景区距离县城较远，交通和通讯已经被中断。消息指出，因为这些游客大部分是散客，所以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但是已知被困游客总数在100人以上，目前并没有生命危险，衣食和住宿都有保障。德庆县政府表示，目前当地柴油供应紧张，给清理积雪、修复公路等救灾工作带来困难，有的地方铲雪修路完全依靠人力，目前灾害造成的损失仍在统计中。消息进一步指出，上周德庆县普降大雪，县城积雪一度达40公分，并导致德庆县局部地区电力、通讯和电视讯号中断。其中德庆境内白马雪山公路段因为积雪太厚交通中断，德庆至维西的公路多处发生塌方，通行受阻，德庆县与外界的交通几乎隔绝。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全球变暖导致西藏高原频发各类气象灾害，详细内容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由于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西藏高原近50年来几乎明显增温，导致在西藏高原频繁发生各类气象灾害。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引述青海气象局官员的介绍指出，1960年到2006年，中国气温增幅为每十年0.10摄氏度到0.20摄氏度，但是西藏高原安多地区为每十年0.33摄氏度，其中安多柴达木盆地每十年为0.44摄氏度。消息指出，1961年以来，西藏安多地区森林火灾、暴雨、雷暴、冰雹等暖性灾害次数增加，其中干旱和雪灾更为频繁。据统计，从1982年到2002年，西藏安多地区一小时最大降水量增加了3毫米，这种降雨强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导致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此外，1960年到2006年，西藏高原冰雹受害率每年平均增加了0.08%，雷暴灾害也在急速增多，其中死亡人数由1997年的1人增加到2006年的9人。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旅居新西兰中国学者名誉人士陈伟健撰稿的《大西藏行政区和共产党领导》。
在大西藏问题上，如果中共真的担心大西藏将成为独立的基础，而不是以大西藏就是准备搞独立为借口，拒绝与西藏探讨大西藏自治区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借助国际社会联合国的担保来完成，也就是说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起草一个西藏同意在中国境内永不独立，中国同意给予西藏完全的自治，这样一个受制于国际社会的法律文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中共根本上没有要给西藏自治的想法，更遑论大西藏的自治了。所以无论提出多少解决西藏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只要共产党认为当前西藏问题还不是问题时，这些想法都只能流于空谈。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播送的旅居新西兰中国学者名誉人士陈伟健撰稿的文章《大西藏行政区和共产党领导》，欢迎您在下周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Thank you.